就是我是被你们的节目改变了人生的呀。
哦哦，
我现在也有自己的播客了、嗯、啊。
就是产生很大的一个信任，咱们也是能给客户一些非常合理的建议，让他能够更放心去做一些决定。
不太保险这个平台很好，
不用太赞美我们了，不用赞美我们。
特别好，
我们是最卷的吗？
最稳定的，还不算卷，我觉得这个稳定还不算卷。
嗯嗯。
我们特别看好各种垂类赛道，
但你没有在我们这儿买过任何的保险。
因为现在的大家的环境和大家的整个氛围非常好，每个人呢，就是我理解的播客还是交朋友，大家一起交朋友，然后链接更多。
对对，就是男主播怎么又抢话，男主播怎么能不能不要抢话、嗯、
对，被骂了20多期，然后终于轮到一回女主播。
对，然后我被骂是因为我录节目的时候在吃东西是因为那天波波那个录音间放了一袋牛脆脆、
哦、而且我们邀请的这些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或者来自不同的公司、
嗯、
很开心听到一些嘉宾或者朋友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可能不会跟谁谁谁成为朋友。
对对对，然后也有一些友邦的嘉宾给我介绍客户，
然后也有些明亚的朋友找我买了保险。
对、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大家真的去交流之后会发现好像我们都是很聊得来的人、
嗯、
就大家如果都在坚持正确的保险理念的话，我们都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没有必要说我看到小红书说你们怎么这个那个的
撕过来撕过去的。
对，就没有必要。欢迎大家光临寒舍，就有点寒。
嗯，我们今天没有做太细的提纲，因为今天不是一个太正式的一种，就是像之前录节目那样的。
就整个这事儿也特别仓促，就正好是上个礼拜过来看场地，啊，然后老板就说你们录一场呗，我说我策划，老板说别策划了，就这个月吧，我说啊，我说太近了，他说就下礼拜吧，反正就。
对，然后
就咔就拍了这么
一
天，
又改成周二了。
对，就反正咔那么就拍了一天，我说就来吧、啊、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是我们之前有见过面的一些嘉宾，然后也有我们的一些听友。对，然后我们自己想的呢，就是流程是我们从最初的那一期的嘉宾开始，就是从小号开始把嘉宾依次请上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对，就是聊一聊啊、聊聊上了我们节目之后人生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嗯，大概率是没有改变的。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录的，到现在已经半年9个月了已经。
是的，
所以我们
我其实本来打算等到我们10000粉的时候办这个活动，但反正、
啊、没事，已经办了，咱就坐在这儿。我们就如果尴尬的话，大家就就放他走吧，就这样吧。
行，
那我们就
先找
先请、
第一个嘉宾。
嗯，就是我们的魏晶，已经来了我们好几次。
来来来，来上来
上
来，来坐这儿。
你可以先就是嘉宾上来可以这样介绍，就是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现在是做什么，我是之前哪几期或者哪一期的嘉宾。
完全不知道，是要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啊，我叫，大家好啊，我叫魏晶，崔薇晶，我是第一期的嘉宾，第二期的嘉宾
啊。你不是第一期的嘉宾
啊？我不是，
第一期只有我们俩，
第一期是我俩嘎录的
啊。哦，
第二期讲养老金年金，第三期讲意外险。
对，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嘉宾
还讲了一个是关于投保前中后。
嗯
啊，对，
那期讲服务的。
对，所以我是三期的嘉宾、是不是我现在是最多的吗？
并列第一。
还有谁？
方老师。
哦，好的。
哦，方老师也三期了。
嗯，方老师，
但是方老师有时候是蹭的。
蹭的。
就是主讲。对对对。
对，但其实魏晶好像每次来基本也是救场嘉宾的角色。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嘉宾，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头绪，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就是让他来做这块的分享。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行就做播客跟做保险特别像，就一开始没有单，我们就只能找亲戚朋友开单。
然后他就非常爽快的就答应来做。
对，然后薅着他一连开了2单。对。
对，我
现在
我就是我是被你们的节目改变了人生的呀。
哦哦，
我现在也有自己的播客了、啊，
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期的呢？ 是上周
上周天上周发布了第一期，
上周发布的，就正好为了赶我们这个节目做首发。
哦，那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
哎，他的这个
对
魏金的这个播客也是我们不自备的，叫不止养老。
对，
大家也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小宇宙关注一下。
不止养老，
蹭上了。不太保险，还蹭上了不太保险的线下见面会，是吧？你看发布时间，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当嘉宾，到现在自己来去主理一个播客，
现在还没有特别深的感觉，因为刚刚录了两期，但我确实觉得就是发现了自己的口头禅原来那么多，所以德福剪我的节目的时候会很难吧？
没什么，每一个嘉宾都很难。
就是我发现好多事情真的一旦做起来了才发现说有很多的细节要去考虑的，所以我回过头来就觉得，尤其是刚开始说就是你刚开始邀请嘉宾的时候，其实确实是不容易的。
对，
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因为播客还挺小众的，好多人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对，我就发现你需要去跟别人解释我现在在干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德福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开始邀请嘉宾的时候，当有些人他还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事儿，他说好，没问题，什么时候可以，
对，
你就还是挺感动的。
我永远都说，你就人来就行，都不用洗头。
对，我做录播客从来不洗头，今天是我第一次洗头。
那你还戴了帽子。
对，就是其实录播客还是蛮有意思，就是还有其他的会一些其他方面的收获吗？
我是觉得播客是一个就是我自从录了你们的这个节目之后，去年应该是我听播客时长最长的一年，就听了好多好多的节目啊。我觉得本身就是播客的内容它可以传递出去，因为我们时长至少也要一个小时嘛，
对的，
它可以传递的信息其实挺多，这一点我是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大家也是有这个耐心在路上或者在哪拿着耳朵来去听的嘛。我就是觉得很喜欢这种形式。今天我一个朋友还跟我说，他说为什么我觉得播客这个东西怎么其实一直有，但是怎么感觉在这几年有一点热度起来了，
你觉得为什么呢？
已经能感觉到了是吗？
我不知道呀，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感觉我自己能体会到是。
我们待会儿采访一下波波。
对，
这个问题应该给波波。
魏静老师还有其他想分享的吗？
对啊。
就是后面的嘉宾来了吗？
你不用撑时长，
还是有，
不用硬撑，人是有的，
有
这你放心。
好。
对。
那我觉得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再跟大家聊吧。
可以。
刚才我还说要蹭这个跟不太保险一起录节目呢。
这个就是我们圈的常见操作嘛。几个主播，四个主播一起录，发四期节目。
对，
可以的。
所以可以后面多聊。
对，下回串一个养老的，你们也能发，我们也能发。
好的。
好
吧，
谢谢魏晶。那下一个是？
你自己想想，还得看的。在场的话，下一个应该就是小小吧？
是小小，好像是。
应该是小小。
对，是小小。我们现在其实一共也只发了38期，
38期，
对，
行，我来了，既然是第二个上来的，
对，你也拿麦，对，正好能录进去，
好，
然后小小是我们的第16期的嘉宾，
16期，
健康，重录，
跟健康相关，
小小呢是我们第13期嘉宾，
13期，
胃肠检查的那一期，
对，
我跟汤圆都是小小的客户。
我们在小小的那个私立的诊
所
去做了胃肠镜，然后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请小小来当时给我们做了胃肠镜的分享。
对，
就当时我们都去做了那个检查，
全程
就是那个体验，就是根本就没有体验，马上就昏过去了。就当时我也
睡着了。
对，当时也讲了那个体验嘛，就是大夫让我说数三个数，麻醉师，我没数到三就过去了。我还问他，我说有没有人不能睡。麻醉师说这么多年没见过睡不过去的，然后就1、2，然后就过去了。
是，就是说你醒跟睡都掌握在这麻醉师的手上。
是的。小小，你可以重新就是再介绍一下，你们的你可以对接的这些资源，就是你可以讲的稍微详细点都没问题。
行，用自我介绍一下吗？
也可以。
自我介绍一下。
行，我叫高小小，然后呢是从事大健康行业8年，深耕胃肠镜3年，算是这个行业还是比较资深的了，因为现在的话胃肠镜大家就是关注的越来越多，但是在这行业可能深耕这块的会相对于来说比较少一些，因为这个的话相对来说太垂直了， 医疗啊，就是跟保险其实是从来都不分家的，对吧？平时的时候我们像保险去做相应的一些理赔啊，也是跟这个有了一些重大疾病然后才去进行相应的一些理赔，然后现在也是消化道的话肿瘤就是非常高发了。哦，对，就是其实前两天的话我身边就因为有的人可能不在我这儿做胃肠镜，但是他们习惯性的会把在医院检查的这个报告让我看一下，然后给一些相应的合理性的一些建议，然后比如说去住院呀什么流程什么的会问一下我。然后最近的话我就遇到了两例都是结直肠这一块。
明白。
对，
对，当时我们也聊说小小看了好多报告，
哦，
然后甚至还看了很多那种肠子里面的东西，
不可描述
长得什么样子，
对，对，工作内容还是这样对吧？
对，还是一样的啊。
是，小小今天也给我们带了一些小礼品啊，就是一会儿够下在座的就可以，
这应该人手一个都有，
对，
一
个，对对对。
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就是胃肠镜这块对方便的话都可以找小小
啊，提我名可以打折，
可以打折，对，是的，
对，像那个体检这块你也能做吗？
体检的话也是可以的，其实的话就是先说一下，还消化道这再说一句哈，就是如果说咱们那个高端医疗含门诊的这种保险是可以在我们这儿做直付或者事后理赔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给客户来说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方便。哦，对，体检这一块的话其实有这个体检福利，也会有这个直付或事后理赔的这样一个情况，对。然后我们这边是还有一家体检中心，然后是专门做常规的体检，然后跟保司是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合作的。
我们后面也是会请小小再来给我们从录一期，就是跟体检有关的，就是体检哪一些项是觉得必修，或者是对针对哪些人群是必须要选的。然后看小小就是有没有，就我们应该也是好久没见了，就
是
录完上期播客之后有没有一些感悟或者是一些想分享，
而有没有听友加你，
对，有没有听友加你，
对，是有的。就是有
不是问保险的，
不是
加你问保险的，
是，然后有那个，因为咱们这个播客就是覆盖全国嘛，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通过线上去听咱们这个播客，所以就之前有两个小伙伴是广州那边的对，去了解一下自己可能比较害怕吧，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肚子不舒服到底是我直接上医院挂门诊去问医生，还是要直接去做个胃肠镜去检查一下，他是不太了解的。因为他如果说肚子有点疼的话，他其实反应的情况还挺多的，不一定说是肠道的一个问题。对，然后那个广州的小女孩她是20出头，年龄比较小，所以给她的建议的话先做一些腹部彩超排查一下是不是那个胰腺的问题啊，或者是那个那叫阑尾对，还怕是阑尾有炎症之类的这些，所以的话先让她去排查，然后之后的话再去做肠镜，因为肠镜还是喝那个清肠药
对对，
还是挺难受的。对，
我感觉听友实际上他也不是说在寻求一个医疗建议，他可能自己已经意识到了我想去医院想去做检查，但他需要一个稍微熟悉一点或者有点信任
专业的
信任的人去推他一下。
是的，是的，
就我也会遇到有听友加我，就大概意思是说我最近肚子疼，我想买重疾险，但我怕查出来那个结果不好保不进去。
是，
我说没有人买保险不要命的呀，你赶紧去医院。他说我也觉得应该去，然后还给我发了个红包。就发可能真的是因为你听了节目嘛，然后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可靠，所以我就很希望听到他跟我说一句
你
应该
去
医院
干嘛。是的，就是产生很大的一个信任，咱们也是能给客户一些非常合理的建议，让他能够更放心去做一些决定，这样的
特别好。
是，
好的，那
好的，
谢谢小小，
谢谢小小，
大家一会儿记得就是找小小去领这个小礼品，
那个小本子，然后上面有一些消化内镜的一些科普啊之类的，然后平时也可以当便签使用。
好的，
好的，谢谢小小。
那就是下一个就是春节了。
这么快吗？这么快吗？
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有两个嘉宾迟到了？
你就好，那春节先来吧。那我们周边
要不还有点凉
这个是
我们这地方是有点凉。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春节，是在第25期吧。
对，是。
54岁退休的人来做保险。怎么说呢？我是自得其乐， 而且觉得很开心。遇见问题的时候，我发现都是我可能以前在职业当中的盲点，或者我性格当中的比较个性的地方。但是你发现做保险呢，它很能修正自己。我在这方面我觉得我是有提升的。你比如说我要在家里，家人都说我很强势，但是做保险的时候指导你做，而是对你要说话口气要和缓一些，对吧？你要说我来协助你做，
要柔软一些。
对，要柔软一些。态度呢，也不是说我认为你应该配置这款保险，配置那款保险。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不要你以为，要我以为。
但完全看不出来春姐有说强势那一面，就真的能改变人吗？我觉得汤圆都卖了快两年了，还是挺
强势的。没有，我现在已经变好多了。可以请我的。
我有一个背景信息给你们讲一下，就是春姐这期节目呢，740个播放，52个分享，完播率67.8%，是我整个节目里面最高的一个。然后这个行业朋友们可以听一下，就是真的挺高了。
欢呼一下，
就这个对，就是节目质量非常的好，大家也都特别喜欢。
对，我刚刚就是在天台上还跟春姐说，我说就是已经录完春姐这期过了一两个月了，然后有的时候我还在回味，我还跟德福分享，我说当时春姐给我录的时候带来的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让我真的会有所改变，就是非常的有气质，然后说话的时候温文尔雅，虽然就是退休了，但是人家依然要坚持充满干劲儿的，有激情的去做事情，这是我当时觉得很触动的一点。
春姐是非常早就听我们节目的，
对对对，
是我们
很早的听友，
大概前10个听友可能进群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想过就是约春姐上节目，但是一开始就不好意思动缘故嘛。后来是我们外训，
对，
那次是在哪儿来着，
在
淄博那次，正好春姐早上吃早饭，一个人坐那儿，我就瞅准机会就上去了，我就坐一个桌，我就跟春姐聊，我说要来上我们节目，也是春姐好像当时也就是特别爽快就答应了来。
其实我是很好奇，我就想知道这帮年轻人究竟在做什么，尤其是利用现代这个怎么说多媒体的平台。像德福他们来做这个，我就想这么有思想，然后又很前卫，去用现代的媒体来去做一些事情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做什么呢？我很想知道，你看我的好奇心得有多大。所以德福一说，我说行啊，我可以吗？我试试。
所以后来有听友加过您吗？
有，大概有个4-5位吧。
他们是找你聊什么呢？
有一个小伙伴我印象蛮深的，他是湖北的，做了5年保险代理人，然后他跟我说春姐，你说我现在一直都游走在业绩考核的这一关，他说我感觉好难呢，他说我感觉你对保险好像还是蛮有干劲儿，蛮专业的。我说啊，你还能看出我很专业吗？我也在学习当中啊。然后呢他说你在那个节目里面说，究竟你的主管就是介绍你入保险这一行的人，他给你画了几张图，然后呢你就特别认可保险，他给你画的什么图？我说我发给你，我就噼里啪啦把那个7张图吧，我就全部发给他了。他说这个我也有过。
那这5年就没咋用过。
对，
不知道这东西好用。
对，
引荐人不行，没教好。
其实我也蛮有这种体会的，主管呀，包括我们听闲讯课呀，都听过。但是呢，听完以后呢，他跟我们正常的行为做事不太一样。
实践的时候就不一样
了。对对对，有时候你就忽略掉了。
对对对。
然后你会发现，你手里可能有各种武器，但是你在舞动的时候，你不知道先拿哪个武器。
想不起来用。
对，想不起来用，最后还是按照你本能这种方式去做了，但是一去做就炸掉了。
所以还是可以多听听我们节目，多向优秀的同行学习一下。
春姐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对对，
我觉得不太保险这个平台很好，不用太赞美我们了。不用赞美我们
我们前面嘉宾都太想收钱的了，您别这样。
我说我的感受啊，因为我在这里面呢也听了，当然没有全听啊，听了一部分，我也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哦，
尤其是在大家对谈保险的看法，谈生活的这种经历，我觉得对我还是蛮触动的。
哦，
如果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种保险观念或者保险意识，我觉得在他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也会知道，怎么给自己去设置一些保护或者是保障吧，能让自己这一生都会走得很安稳。
好，感谢陈姐。
好，谢谢陈姐。
谢谢。
那我们现在还有，
我们现在还有谁嘉宾在了？没事，现场看看有熟的。
文宇没来，伊思没来。
啊，伊思说来了。那这个都没来的话，我们就应该邀请。
波波叫上来吧，波波你上
来
一下，
来房东来聊会儿。
因为就是大家很多人很第一次听，或者是已经很多人给我们表达说，哇，你们这个跟别人不一样，
音质特别好。
对，其实是我们的这个设备，我们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由这位房东来给我们赞助提供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请他还穿上了我们的衣服，
这是。
看错了，我又刺了，
又刺是吗？
请那个波波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我们每次片头会说嘛，感谢声派提供的高大上的场地跟设备，这个就是声派的，场地方的。
说实话，这个衣服我经常也会看错。我今天来的时候还在想，我穿是不是不太保险？
你会觉得我们当时取这个名字是在蹭吗？
我没想到，但我今天意识到了。哎，那个大家好，我叫波波，然后我一般这么介绍自己吧，就说我是津津乐道和声派的波波。津津乐道是我们的一档播客节目，已经到今年正好到第九年了。声派是我们做的主要聚焦于中文播客创作者的一项服务，主要是给创作者提供比如说像节目的上传分发还有数据统计这样子的服务，包括像德福汤圆他们几乎每周都会来的这个录音间，这也是我们这样服务的一部分吧。
你把几乎可以去掉，这就是每周都去感觉。
好，
一到两次是吧？
对，
我那天看了一下我日程表，我三月份应该有16个录制，不全是在你们那儿，还有串台的什么的，到一半都在你们那儿，特别好。
我们是最卷的吗？
最稳定的，还不算卷，我觉得正稳定还不算卷。
嗯，
那就是有些人会突然间录很多，
对对。
哦，
但像我们这儿就每周一次两次，
而且我们甚至固定了时间。
对，这个稳定蛮好的，其实。
对你们来说蛮
好。而且我们搞的时间也是比较合适，我们都是中午吃饭那个点。
就是它的淡季。
对。
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在波波这录制之后呢，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和嘉宾都萌生出了想录播客的这种想法，然后最后他们都是在波波这儿落地的。你有算过大概有多少个播客从这儿，就是从我们这儿衍生出去的？
就因为我你多加了多少班？
有，
在场就有。
对，在场有，
就有
在场有。对，我刚进来还说就好些人都看得很眼熟，现在应该都是来过的。
我觉得至少有六七个吧。
应该有。
对啊，
对，有六七个。
今年这是还是北京的台，其实在南京上海也都有，就是这大半年我做完播客之后问我怎么做播客，然后陆续开播的。
波波，你觉得就是像这种做播客的人他会有什么特点吗？还是其实什么人都有？
会说就行，我觉得就真的会表达就好。
哦，
别的倒没有什么，我觉得可能如果非要有个特点应该是有，是比较有表达欲吧，这个比较核心。
但是你
对
但是你讲多了之后开始就可能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是不是？好多人播个三五期甚至一两期就结束了，
太常见了。
所以一般就是好多播客它是在大概20%播客就会在前期它可能就没有坚持做。
你要拍脑袋的话应该有个60-70%吧。
啊，那么多，60-70%就没有坚持下去。
这很容易，这很常见。
哦，那一会儿再 Q 波波吧，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 Q 吧。
大家会有问题想问波波吗？
有没有人想也想做播客的，有什么要问的？
对。
有多少个在做保险
公司？这
得问德福啊。这个赛道好像我比波波更熟一点。
应该有四
几个。
关哥，还有深蓝宝，还有一个
比我们大的就这俩，
比我们大的就这俩，对
对。
然后就是我们的比我们小的了。
就不记了是吧？
你不用晓得，就是
大鱼测评啊。
哦，大鱼没有我们大吗？
没有我们大。
哦，
保险不保险是去年年底开始做的，当然聊了很多。
是上海的米娅的经纪人做的。
对，然后南京有一个在做叫星火聊天室。
哦，这个我不知道。
是南京友邦的同事在做。
哦，
都知道，那这个不止养老应该也算一个吧？
那意思他们那个什么人间自由，
人间自由指南是我们串过台的。
对，
然后最近跟静静
他们有聊过任何保险的事？
哎，他们
不怎么聊保险，
就是他们也没有隐瞒身份。
嗯，但他们不聊保险，
对，也不聊保险。
嗯，
静静跟杠杠他们也要做一个，
对，那个是大厂，
他们叫大厂姐妹。
对，
嗯。
他们可能也不限于聊保险，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就是在我们最开始录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聚焦在保险，比如说我说我们得把每一个险种全部串一遍，再往后说我们要把每一些人群也把它串遍，是按这样的思路去做。但是后面就是在访谈了很多保险人之后，比如说他的行业他之前的经历之后，一下子思路就开阔了很多。然后我今天早上跟德夫分享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已经谈好的，就是还没有谈时间，但是已经谈好的嘉宾和主题已经有16到20期左右了，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再录4个月，这个主题它是衍生出来的。大概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会明显感觉有很多的人他有兴趣，然后他来找到我们说，他说我想录。
对，你看这个跟我们保险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坚持干半年，然后就会开始有客户找上门，
对，
开始有转介绍，
是的，
我们就这样有复购的，
对，
复购好几回的，
对，
也有带人来的，转介绍朋友的。
对，我们特别喜欢就是带人来，就比如说我现在的方法就是我们想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我们会先锁定某一个嘉宾，然后我们说你要不要来录，他说 OK， 你要不再找一个人来，然后他就会自己再找一个他觉得就是比他讲的更好或者是他更牛逼更专业的人，这样穿起来之后我们整体的质量就我觉得就能有一个保证。
而且这帮人的话会带提纲来，
对，
就是批人友好，特别好，就是都不用管，人他们也找了，提纲也写了，
是的，
所以你看好我们这个赛道的前景了？
我们特别看好各种垂类赛道。
但你没有在我们这儿买过任何的保险？
因为我买过了。
你在他那儿买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友邦客户。
你本来是友邦客户，你也可以有再多的需求。
你在这个地方说这个话很危险，我跟你讲，台下这边全是专业人士啊。
好呀，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或者什么对我们台有什么一些意见吗？不是意见，建议吧。
或者对设备有什么建议？
对，波波也是真的是看着我们台一步步成长起来
的，
对吧？90%的节目都是在这儿录的。
嗯，
一期一期的，
对，
问你建议的
啊？问我？
我当然问你了，
我以为是台下的
啊。你对，肯定你从专业的角度来。
我没啥建议啊，我觉得就是本身也算是开创了一个品类，其实是的，因为在之前的我觉得他没有刻意的去，就他可能是把他别的地方的做自媒体的经验再搬过来用，我觉得在之前的节目，像你们其实做的还蛮新的。
你见过最小众的品类是什么？
看鸟。
突然这么问，看鸟现在不算小众，
已经好几个台
看鸟已经不小众。看鸟怎么
明天还有人来录呢？
对，算命的也好几个，我知道
算命从来不小众，
然后中医的也好几个。
中医也不小众，就中医怎么可能小众呢？
对啊，
中医是比保险大众的。
我觉得老马那个也算小众，就是他是讲阿根廷文化，
这但他应该算个大类里面，就算是那种
旅游文化类。
对，
国家类。
特别小众哦 ，NFL，NFL，
NFL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吧？
这是啥？
有人知道吗
？NFL 是什么？
美国职业橄榄球。
哦，
专做这一个。
那他每期聊什么呢？
这是其实他算，如果在体育大类里面，他不算，
他就按体育大类的。
但他体育大类里说的非常小众，就是在国内非常小众的专业。这个
聊球员啊，聊比赛啊，聊这些事儿的。
就是有很多人，我看到他是有，就比如说我可能在经营两个博客，就是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好，听懂了。
德夫有三个。
我个人等于有三个博客，一个是之前做的科技类的，然后做了这个保险的，之后还玩票跟我闺女录了一个非常短的，就每期只有10分钟左右的。就是当你有一个全新的想表达的主题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开一个，
要把它做切分
新的博客了。再就是商业上考量嘛，你不同的有不同的品牌价值，或者有不同要呈现的东西，这是我觉得会这种考虑。 波波看了呢。
我
你要说什么？
拿话筒。
我就是你的粉丝，不会混淆你的身份吗？
啊，粉丝是吧？就是可能那些听我科技节目的粉丝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保险。
万一你有一天成为 top， 都成为 top 大号了，大家就
嗯
啊，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对
这个不太用担心，就因为你本来就可以有多重身份的嘛。
嗯，
当然，如果他两个领域都是 top 的，这个他经历，他得选个侧重了。
嗯、
要这么说，你就不是就不用去卖保险，说你专门去做号就行，
嗯，
对吧？
你这里边你接触到的有。多少个台吧？说真的能养活自己，
全国也就十几个，
那就是那几个 top 的呗。
对，有些 top 他不一定能是可以养活自己的。
你说的养活自己是指他靠这个播客，
就比如说他真的是
打广告，还是说他的引流再往后的这个也能算养活自己？
当然可以算，当然都可以算。
那只有十几个吗？
就真的是你在全职做播客这个事儿，比如说如果你有本职工作，然后你引流到本职工作去了，那这个你肯定不能算是按播客养活自己，
对
吧？播放好几万可能就卖了几千份，是有重复播放的，以及还有试听的，
不一定
没有人买了。
对啊，
我们可以试试，
就肯定没有人买了。
我们这期五块五，
哎，把我们这期
这期付费，
就或者你这么想，姜思达他也只能卖到这个数字，这样你想靠这个去养活自己够吗？
有道理。
嗯。
我是问姜思达是谁是吧？好的，知道。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热爱这个事儿，在为爱发电。
对，
我也很喜欢播客这个圈子，就是因为都不赚钱，所以大家也不会嫌弃说谁穷啊，谁看不上啊。感觉你300粉、3000粉也差不多，大家在一起串台的时候也不会比这个说谁看不上谁，嗯。当然，那个20多万的，我可能也确实有点了。
我们在座有一个20多万的播客的。要 Q 吗？
要不然也来聊聊，
来吧，
来聊聊，来。
那20多万，
是你。
来聊聊，有点冷啊。
我是过来玩的，
玩
支持一下德福。
你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你播客的名字，可能在座好多人都听过。
啊，那个安全出口 FM 的老段，然后还做了一个。也是可以回答刚刚那位，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个垂直类型的内容的话，我们会把垂直内容分出来。然后现在垂直内容的播客讲案件的，已经比我们的主台要高了，所以现在就是两个接近5万的播客，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20万怎么算的？
全平台嘛，我们连那个乱七八糟的全算上啊，没那么高，没那么高。啊、
罪案的去年很火呀。
其实一直以来都很火。
哦，是吗？
对，
从有音频节目以来就很火。
我最早的时候都是鬼故事。
没有没有，
就是犯罪的。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经典的音频节目，叫做《刑警803》。
小时候有
听过吗？
电台是电台那个吗？
对的，是的。
小时候
没有，我小时候就是张震讲
鬼
故事的。张震那个也很
有名。
对
对对对，
我一直没搞清楚那个张震是一个独立的张震还是。
对，不是那个。
他跟我们认识任何一个张震都不是同一个张震，是吗？
独立的，
哦、是两个，
是两个，
对对
啊。我说去年我也动过心思，说我们找点这种什么骗保相关的案件，能跟这种罪案类的去串串台。
到现在还没有成型，但后面应该会有一些嘉宾会冒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成型。
对，我非常支持做一些这样的联动，因为去年黑猫好像跟半打铁吧，还是三五环啊。做过一个这样的联合，其实听友们肯定会觉得双厨狂喜嘛，但是从内容的结合的契合度上来讲也非常的好。
三五环能有什么案子呀？
半打铁、
他们不是讲商业故事嘛？
哦，
然后
商业犯罪之类的。
黑猫不是讲案件嘛？所以他们一结合，其实
那我们也可以串台啊。
对啊，可以串、
哦、
啊。
你才听明白
啊？
对，点你们，我们的荣幸，我们的荣幸啊，可以一块串一串啊。对对，我觉得刚刚德福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现在的大家的环境和大家的整个氛围非常好，每个人呢。就是我理解的播客还是交朋友，大家一起交朋友，然后链接更多。因为我跟德福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个科技类型的一个线下活动，同时也要感谢波波，因为没有波波，基本上我们京圈的这些播客好多基本上都绕不过他。
京圈的
啊，就是只要在北京的播客，贝斯在北京的基本上都绕不过波波。
我想问波波，你有多少个群？
也还好，我加的不多，像听友群我加的很少。
哦，嗯，哎，我们也很荣幸。我觉得我跟波波有好多群，
但我还没有加你听。
哎，你加波波吗？
对对对，
赶紧拉拉
我。我跟涛圆有120多个
群，
嗯，
是工作群。
对，就每次有嘉宾有录制，我们就拉一个，有选题就拉一个。
也会拉一个。
然后有的时候有听友来咨询问题，我们也会拉一个。
喜欢拉我到嘉宾群的是那个江旭，
江老师啊。
嗯，
这样是不来也能理解，
非常
亲，他比较忙，嗯，
他是最卷的，
他曾经是最卷的，最近好一些，
人都不在，
他是真的可以用卷来形容的，
嗯，他找我跟小白录节目，然后约的是说下午2点到4点录一场，然后说从4点开始我们订个饭，吃饭的一个小时大家都别说话，养一养嗓子，吃完之后再录2个小时，就这么工作的，那就感觉大家是热爱，真的是热爱，因为就不赚钱嘛，
嗯，
而是都是一些热爱的人在一起就很聊得来，
嗯，
这个特别好，
而且会比较纯净，我觉得就整个这个氛围的上来说，
嗯，
好呀，那我们
好呀，
嗯
啊，
竟然也聊了有
40分钟，
聊了40分钟，
嗯，我们一般一期也就1个小时左右，
啊，来来互动了，哎，我也想就是都互相交流一下，像我用 Audition 剪辑，我大概是我录音时长的2到3倍左右，
嗯，
一个半小时素材。快的话3个小时、4个小时、5小时之类的，看剪的精细程度，因为我剪的比较精，我会把比如大家抢话叠轨的拆开，会把有语气词口屁词拆掉，所以这个工作量主要取决于嘉宾的发挥啊，嘉宾喜欢说然后那个其实，
就是，
所以我剪辑之后呢，就是得有一个发现，你们可以回头自己体会一下，这些词完全不用也完全不影响表达，
嗯，
就你的人生中把其实这两个字去掉，不影响任何的表达，非常神奇。老段，你们剪要多久？
这时间差不太多，
嗯，
可能我现在比较快了，是因为我降低了很多的标准，因为我们的节目1周2更，然后刚刚那个德福说他有3个播客，然后我算了一下，我参与的播客得有10个。差不多
10个播客，
就是一直对一直参与的播客，然后我剪的播客，现在目前我剪播客有4-5个，所以呢我可以接受有些节目剪的比较粗糙。
你也是Audition剪吗？
对，然后大概我是觉得这样，就是我喜欢像刚刚那个德福说的那种一定是特别精细的把那些口癖全都剪掉，我就可以发现有些嘉宾包括我们自己的主播在内，原来你的表达可以这么好，可以让他们听一听，其实也有助于他们把表达变得越来越好，但慢慢我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气口和一些思考的过程，嗯，什么的，这些你不剪掉好像倒也还可以，这可能就是播客本身它非那种纪录片形式的，非常那种它可能更留了很多人文的层面在里面，
没错啊，如果说都剪得很干净，就像 AI 的感觉似的，都没有就没那个意思了，有人要受到伤害了，就我们节目里面经常有人说错话，然后说没关系，你们说我会剪掉的，然后那个我都不剪，
因为我从来没有听我们播客，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
他里面有好多这种就被留下来，
我是做审计的，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抽剪，然后我会抽到某一期，然后随机去听到大概我之前讲觉得有问题的那段话，去检查它有没有删掉，但我发现大部分它都没有删。然后上一次我们也是，由于那个吃东西，就是他被骂，一般就是他抢话。对，他就是男主播怎么又抢话，男主播怎么能不能不要抢话，
就被骂了20多期，然后终于轮到一回女主播，
对，然后我被骂是因为我录节目的时候在吃东西是因为那天波波那个录音间放了一袋牛脆脆，然后我也不知道谁放的，我就拿着牛脆脆一直吃，之前德福跟我说这音轨都是分开的，你就随便干嘛就是我们都能剪掉，所以我就一直在吃那个牛脆脆，结果最后他告诉我这剪不掉了，没办法了，然后刚巧我们那期又上那个手推编辑推荐，结果就很多的听友就在下面说，没有办法忍受这个人边录节目边吃东西。
嗯，
你们干过这事儿吗？
所以为啥剪不掉？
就是我本来想留一点有点这个生活气息的感觉，挺好的。
是吗？
没想到听友就跳，其实能
玩脱了是吧？就玩脱了。
他有可能剪不掉，是因为他可能咀嚼的过程中他在表达。
我没有，这基本上我没有，
是就是剪不掉，是你说话能听出来你嘴里有东西
啊，
有可能
那个嘎吱嘎吱的明显声我都剪掉了，
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你这儿咔嚼一个薯片，可能这是 OK 的，
这没问题
的，
就是你说话的时候嘴里有东西的时候就剪不掉，没法处理
啊，
他这个。你们有吃过东西吗，陆杰夫？
可能就是他带的。
对，就是那个桌子上基本上都是，要不就是他们电台的人，就是津津乐道系的这些主播们，
嗯，
那几个博士什么的、营养学家什么的，带了跟各种又好吃又健康的东西
啊。
然后呢，我们录播客有几位主播，基本上也是在那儿要吃要喝，边吃边喝都有
喝酒。
然后对，吃不完喝不完，我们就放在那儿。
但是喝酒不是有那个气泡，就是不太好吗？
喝不带气儿吗？
还行吧，还行。
因为上次我们有一次喝酒，然后德福后来就说我们不能喝带气泡的饮料。
我会录进去是吧？
我们录第十期的时候，
嗯，
我跟男嘉宾两个人喝了一大桶4升的泰山。
对
啊，
但那个酒还行，气儿不多。
嗯，
它主要是打嗝，怕这个就可乐也不能喝，别的没事儿。
嗯
嗯，我觉得喝点酒状态挺好的。
嗯，
我就是挺想就是约江旭喝个酒录一期。
嗯。你们有些内容就是花絮说错了抢话那些，我看有些播客会放在最后，就是就跟一些电影的后边一些失败镜头一样。
哦，这个蛮有意思，就像彩蛋一样。
对对对，其实挺可爱的。
然后你们仔细听，我们台是每期最后那几秒钟是大家说结束，然后摘下耳机的时候说的那个话，然后一般都是汤圆会说什么，然后结束了什么真好呀。怎么觉得头又大了？
对，就是有几期不知道为什么田波波那个
他说了好几次，
他就很夹我的头，然后尤其是另外一个那个录音间，每一次就是录完我就觉得头有点晕，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头变大了？
我就会感觉到这些就是有人味儿的东西留下很好。
我们会把它放进去
啊，你那种说语音能合成了。
嗯，
AI 帮你写个稿子，然后再把人声加进去，做成一个东西就太干净了。
嗯，
我非常不喜欢那个东西。对，问题就出在这儿嘛，就如果是一键都删了，就太干净了，而且那个断口的地方有时候就很硬，这就没办法，就是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所以花那么长时间，就时间就花在这儿了。就是你判断，比如一句话你用了4个，然后你要删哪个或者删哪几个，你要判断这个。
剪辑就是一次再创作。
对。
嗯，
对，有的时候就是或者一些嘉宾表达能力不行，他们会讲非常长的句子，但是信息量很少，我就要去缩句儿，我甚至要就反复听，然后在我脑子中把那个句子呈现出来。
嗯，
我在想这个句子中哪几个字能用，然后把其他多余的字砍掉。
那你这已经很高阶了，还能分析他那个逻辑，有些时候确实很难判断出来他的逻辑点在哪儿开始的，在哪儿结束的。我基本上我就觉得他如果没有口癖，我就都留下了啊。之前我们有一个嘉宾10秒钟说了6个就是就这种，你到底留哪个，就是也是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是留了都删了？
我都是我把那句就删了。
留着呗，就感觉是个绝技展示的。
但有可能给万一人家嘉宾就被喷了呢，你就来一个听友说我最讨厌这怎么一直说就是、
哦，但是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些没在播客这个领域露过面的，就是没发过声的这些主播，让他们有一个预期，就是你可能你的任何言论会被大家去骂
啊，
这样他们会降低一些这种人的这个耐受的弹性也会稍微好一点。
我们卖保险的其实都还好，心理都
还
挺坚强的。
对，
不太怕这个。
对，我们不太怕这些，其实
那就挺
好。但我也成长了，我们第5期就是骂到下架了，现在然后2万播放那一期我就看都不看，我说你们说你们的都
为啥下架，
那期确实我觉得各种剪的不好，而且当时我还是并轨剪的，我都没有分轨剪。然后大家说话的抢话确实蛮多，因为嘉宾他表达太长了，我就想打断一些，然后让他分段去表达吧，但是那个节奏控制的不是很好，所以那期确实成人效果不好，然后想拖延了半年我都没重新剪。其实原因鬼都有，我也可以重新剪。行，那这个反正这期录完之后我就承诺一下啊，抓紧时间完整一点。
嗯，
因为就正好是差了一个第5期，也有人问，但不是什么监管什么下架没有，就是我自己确实觉得没做好，再重新剪一下也可以上。讲车险的，
看比如说我们最近这期是讲教育的，我还跟嘉宾说，我说我们这一期可能数据量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讲保险，我们就是在讲教育。结果那个他的收听率上的还很快，
对，早上9点多钟就100播放，
对对对，
到晚上快300播放，
对，
我一般不会上那么
快，数据很快。但是大部分就是我们在录的时候会感觉 有的时候这个选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做太细的提纲了，就是当这个嘉宾跟我们同频同的比较多的时候，就感觉上来了之后大家聊的会非常的畅快，你整个录完之后就一气呵成，那种感觉就特别棒，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一期应该很棒。
而且我不会主要去看播放量，我会看完播率，那个完播率和我的预期几乎是一致的。
嗯，
就像春姐那一期录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期特别好，我特别喜欢。
对，
然后那个完播率一直也就是特别高，有些期像我们有一个讲死亡的，我也能预计到，就是很多人可能听这个话题觉得有点沉重啊，或者是有点不适，
对，
他的完播率就会低。
对，但好多人就坚持不到下最后听完。
嗯，那期我还很喜欢，而且我虽然能预计到，但我感觉到就是这种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但有些人就接受不了，那也可以。我们做播客还是更侧重于自己的表达，就我们不会很刻意的想去讨好听众怎么样，因为本来量也没多少，你也很难指着说就做个爆款出来，
嗯，
很难爆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每次爆的都有点莫名其妙，然后爆了之后我一般都会有点慌，完了完了，这期哪儿说错话了，我得反思一下，就是很担心，就是爆了之后反而给自己带来很多压力，所以就像之前那样顺其自然的那种数据就挺好的。
我觉得刚刚汤圆说的那特别好，一个关键词就是玄学，这确实玄学。数据层面，我们安全出口刚做播客第一年的时候，一年啊时间在小宇宙的订阅量就是八九百那样子，还不过破千，然后我们就靠了各种玄学的节目迅速破了一万，就是玄学中的玄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些时候精心的准备了很多东西，但是数据往往不好，然后我们随便录的早期随便录的一节目也数据还不错。然后好像是那个故事 FM 吧，他们的最受欢迎三期节目，一个是什么出轨成瘾的男的和一个出轨成瘾的女的，就是他们做了那么多厉害的节目，但是他们播放量高的还是这些大家比较看着比较爆的
离婚那期，
对，
离婚那些是播客
有八卦气息透出来的。
对，因为就这种东西可能在他们那个头部那些播客圈里面已经算是个梗了，就是你很难看到底听友们到底喜欢什么，他哪条能爆更，我觉得倒不如就像刚刚那个德福说的，看一下这个完播率，你其实是能找到一些脉络，我到底花了多少的精力功课，然后去写大纲，然后找嘉宾，然后嘉宾的表达到底有没有完全呈现他的内容和观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嗯，
然后最后他的这个完播率肯定是有预期的，这个脉络是
享受过程。
对，
你觉得取名字就是那个标题重要吗？这也是玄学。
是，对，我现在讨厌爆款标题，就跟讨厌那个 DeepSeek 写了很多这些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也讨厌，
但是没办法，它就是有一些
好多人就吃这一套
协助你的点。
对
对
对，
啊，
是的，
嗯，
这个也是顺其自然吧，我觉得。
总的来说，这个播客这个圈子还是比较干净的，
嗯，
而且还是挺纯粹的，然后开心就好。
嗯，
哎呀，那我们就也差不多，
就差不多了。这关键是都迟到在这儿呢，我们但也录了一个小时。
对对对，我们先请嘉宾就是回去，然后我们可以再，你可以再分享一下，
我们俩再稍微再总结一会儿。
对，我们做一个总结。
来，来送二位，
谢谢。
啊，谢谢。哎呀，坐这边来。
我们对，我们今天也是。刚才其实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有讲了一下我们的大概的心路历程，
嗯，
对，嗯，其实还是挺感慨的，就是做了差不多半年多快九个月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收获，然后能坐在这儿给大家做线下的分享，
就是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因为我记得我最开始是还没有到友邦，没有在做保险之前，我就找汤圆去聊过，
嗯，对，
当时也是聊说哪个保险公司之类的，
嗯，
啊，聊完之后顺便又说了我想做博客的这个事儿，然后直到我下号之后开始正式做。当时我跟唐源也说这个博客可能很慢，我们也别有什么预期，
嗯，
我们前十期不要看任何数据，咱们录完十期播出来看看，如果觉得还行就接着干，
嗯，
要是觉得不行的话就算了。
对，因为当时波波给的数据就是坚持六期，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坚持六期，
嗯，
然后第六期好像刚好是方老师那期，他就给了我们一些就是这个数据上给了我们一些鼓励，所以就
不是方老师刚录完，
啊，
我们第四期被推上首页了，
医
疗险那期数据很好。
是的是的，
而且方老师录完玄学之后我们台就各种玄学的事情，
嗯，
就我录什么节目就会出什么问题，啊，我录什么养老，然后养老社区给我打电话，啊，然后录什么电话销，录电销，录电销我就接着
电销
电话，
电销电话来了，
啊，就开始各种，
然后那个也是让我意识到说我们可以不用只介绍险种，就这些做保险的人也挺有意思的。
嗯，
所以开始变得这个节目就越来越人文，然后直到我们这周这一期有人就评论留言说你们这期跟保险有什么关系。
嗯，我们其实从最开始的初衷也没有说想完全讲保险，我们就是想聚焦在这个行业相关的这个泛的这种领域，不管是大健康也好，医疗也好，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观察类节目了。嗯，因为这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对，我觉得我的初衷是觉得很多人他们需要保险，但他们不敢去了解，觉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或者说我不要听你们的啊，你们都是骗人的，你们都是洗脑的。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节目让大家爱听？你首先愿意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面我们会把一些正确的保险的理念传递给你，然后你听一听觉得还挺好的，你就可以去听那种更加专业的知识，然后一步一步的你自己去接受到这个东西。你可以全程不见我，可以全程不找我， 对吧，但你最终把保险配置上了，你跟保险和解了，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
是的，我说一下，就是我自己感觉，就这几年，这大半年的一个收获吧。第一呢，就是因为这个每周的强度，录制的强度，让每周需要去见一个不同行业的人，或者是去聊一些很专业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次的培训或者是升华。整体就是在我内在会有一个专业知识上，或者是我的整个知识储备上会有个非常大的提升，这就是强制的，但是也是很有意思的。第二呢，就是我在这个是上次也跟德福私下分享的，就是我在跟德福一块录这个节目，因为我是一个 ESTJ， 他是一个 ENFP， 我才逐渐去认识到，就像刚才春老师说的，就是我自己说话的时候会比较太硬了，就是不太柔软，在接待对方很多的身边的亲朋好友的感情上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是比较怎么说，
就太过直接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觉知，所以在今年的时候，就是自己会在自己的内在去做这块的调整，这是我整个录完这个节目之后比较大的两个收获。第三个收获就是认识到非常非常多有趣同频的嘉宾和听友，这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邀请的这些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或者来自不同的公司，很开心听到一些嘉宾或者朋友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可能不会跟谁谁谁成为朋友。
对对对，然后也一些友邦的嘉宾给我介绍客户，
然后也有些明亚的朋友找我买了保险。
对，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大家真的去交流之后会发现，好像我们都是很聊得来的人，就大家如果都在坚持正确的保险理念的话，我们都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没有必要说我看到小红书说你们怎么这个那个的，
撕过来撕过去，
对，说没有必要。就其实在我司的某一些培训里，我至今还能听到他们会说啊，小心经纪人
啊。对对，现在还有吗？
我近期还听过这个说法。对，哦，是这样，其实不存在我们俩分流的问题，因为我那个群里面能有100个卖保险的。
对，
所以听友进去之后，你愿意找谁就找谁。
嗯，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开放的一种做法。
对，一方面我是考虑到说我自己的能力有限，我不可能服务所有人，而且的确做了这档节目之后，天南海北的网友都有。我本身在北京友邦做代理人，我只接北京的客户，但是这个节目我就认识了很多甚至不是一二线城市的人，他有这个诉求，但我真的帮不了他。那我哪怕跟他讲清楚你怎么去支付宝，也能去帮助他。我觉得你想帮助一个人和你想赚钱这两件事是可以分开来看的。
前两天有一个听友，他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非常的感情，他就一直在哭。就是我第一次就是遇到有就算客户吧，他在我远程的就是对着我一直哭，因为他很担忧他的这个身体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一下就觉得，就是他说汤圆你得救救我，就类似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就是我去给他做了一些心理的疏导或者是安慰。这个就是不在，就有的时候也不太在意，就是对方在你这儿买不买保险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会觉得真的有帮到他。而且很多听友有跟我们表达过，就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开始对重新去反思就是自己的家庭的保险的配置，就这一块也是挺好，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激励。
对，因为这个我们本来也不能赚钱嘛，这个播客大家都不赚钱，但我们这档播客我觉得在就是整个放眼中文播客圈，我们的收获是 非常大的一个，
嗯，
就是这个听友这个群体也好，还有反正包括同行也好，都给到我的反馈，我觉得是非常富足的感觉。
可以。
啊，就是时间也 OK 了，我们正好一个小时的节目。
对。
反正感谢大家今天来啊，然后第一次也准备的比较仓促，啊。
今天有被冷到。
对对。然后今年反正也在看其他的场地，北京肯定还会再做的，而且今年我估计不出意外，下个月我会在上海办一个小的，因为正好要出趟差，可能下个月初会去上海再尝试一下，如果有条件。其实成都也有很多朋友，
对，我可以回老家的时候办一场。
哦，对的。然后深圳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十几个人的场都能凑得出来，就打算上海再去试一试，可以的话等到暖和了的时候，五月份六月份啊，有的是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来办，到时候人可以更多一点啊。好，那这期就到这里，
那我们就先这样了，谢谢大家。
谢谢。